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前两次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这两章特别为犹太人所写的经文里，关心以色列人得救的保罗，苦口婆心的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过去虽然蒙神的拣选，可是他们一直不肯以信心来接受神，辜负了神对他们特别的恩典。即使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以色列人还是自以为是，拒绝神的福音，不求告神，不肯听神，甚至连外邦人都开始对福音产生回应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是不肯接受福音，叫保罗心里觉得特别的痛心。
我们这次要继续的来查考保罗对以色列人的一番劝勉，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的信息。
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保罗从以色列人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激动地指出以色列人顽梗悖逆，始终不信神的罪。虽然是这样，保罗接着在第十一章还是鼓励他们说，神是信实的，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尽管他们现在还是对神这么的刚硬，可是这并不能打消神对他们列祖的应许，神是信实的，他还是要拯救他们到底。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要从三方面来说明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计划。第一个，就是将来他们中间还是有人会得救的；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还是有盼望的；第三个，就是神还要怜悯他们。
不错。首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里，以自己重生得救的经验说明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他们当中照样有人会重生得救。这节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里面，保罗也曾经强调他的出生，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说明了保罗有纯正的血统，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他自己能够接受福音，信了耶稣，被神接纳，就证明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
对，接下来保罗又用历史来证明神为了自己的缘故保护了属他的人，使他们没有被人灭绝。保罗所引用的历史就是先知以利亚和神的一段对话，
那就是记在罗马书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我们知道啊，保罗所引用以利亚的话是出自列王记上第17章到19章的一段历史，那里说到以利亚的时代，在亚哈王带领之下，整个以色列国都弃绝了神，跟着亚哈王去拜偶像。虽然先知以利亚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成功的抵挡亚哈王的罪恶，挽回了以色列人对神的背逆，可是当拜偶像的王后耶洗别发誓要追捕以利亚并且杀死他的时候呢，以利亚就起了灰心，觉得自己孤军奋战，找不到一个能够同心服侍神的同伴。
那个时候，以利亚向神祷告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神问他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伊利亚就两次回答神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结果神告诉以利亚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段话就是保罗所引用的。
保罗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从他们所熟悉的历史看见，不管环境多么的黑暗，世代多么的邪恶，总有一些对神忠心不二，在信仰上绝不妥协的人，蒙神的保守，没有被弃绝。根据同样的原则，神直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
其实余数这个词本来是指以色列人被掳以后，那些少数可以回到巴勒斯坦来重建家园的人。而现在呢，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之下看到余数，就是那些在弯曲悖逆的世代里信靠顺服神，没有被世界的罪恶所同化的犹太人。
照同样的属灵原则，在新约的时代，神照着他拣选的恩典，在犹太人中也有余数。那么为什么有的犹太人得到神的恩典，而有的却得不到呢？保罗在接下去的罗马书第11章第6、第7节就说明原因了。
罗马书11章的第6节跟第7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向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一定救他们，赐福他们。可是保罗却向他们说，只有余数，少数的人可以得到，这是他们不能够明白的，也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保罗再次在这里向他们强调，这是神拣选的恩典，并不是靠他们的行为。
其实每一个以色列人努力遵行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可是呢，保罗已经再三的强调了，他们靠自己的努力要行律法的义，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那些相信神，接受神的主权，接受神的拣选跟神的恩典，人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
保罗说，其余的以色列人因为不肯向神求恩典，还想靠自己的努力，这就成为他们顽梗不化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呢，保罗在底下罗马书第11章第8到第10节有更清楚的说明。
我把它念出来啊。罗马书的第11章第8节到10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其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从硬瘤这个医学名词转变过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茧。那意思就是人身上某一个部位经过长时间不断重复的刺激而长出来一块特别硬的地方。
哎，老茧是在重复的过程里长成的，同时呢，有老茧的地方啊，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如果在一个人的心里他老是自以为是，时间一长啊，就长了这么一个硬块，这个就是顽梗不化，他对神就没有什么感觉，也就没有什么法子听见神的话了。
是的，保罗另外又引用了两段旧约经文，其中有一段本来是记载在旧约生命记29章3节下半段到第4节的话，说到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启示，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另外一段在以赛亚书第6章的第9节到第10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保罗紧接着又用了大卫所写的一首诗，就是诗篇第69篇第22节和23节，来说到以色列人顽梗不化的后果。那段经文说，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成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成基建，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
筵席本来应该是一个快乐，是一个享受的时候，而网罗就正好相反，它是个危险，是个陷阱。金华牧师啊，我想保罗提到这段大卫的诗，无非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自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就以为自己平安无虑了。谁知道这些安全感，可能正是他们得不到救恩的关键呢？
一点也不错。至于罗马书第十节，最后说到，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对照诗篇第69篇23节，就说，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那意思就是形容人失去了能力。挺直的腰杆一向表示是一个人的力气，弯腰驼背呢，就表示一个人失去了能力。以色列人想要挺着腰靠自己的结果，就反而变得软弱没有力气了。
上面这个短短的十节圣经都说明了，在犹太人悖逆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人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了神的恩典，反而是那些谦卑寻求神的人才蒙神拣选，得到他的祝福。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研读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到24节。这段经文主要是谈到以色列人将来的希望。
我来念罗马书十一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在希腊原文里，这跌倒是跌下去爬不起来的意思，也就是指永远没有希望灭亡了。而失脚呢，是指不小心闪了脚，可是可以再站起来的。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向外邦人说到犹太人将来的希望。保罗在这里告诉外邦人说，犹太人他们的过失不会使他们永远没有希望的，是可以挽回的。
虽然保罗在前面几章谈到犹太人因为自己的硬心不肯相信福音，被神弃绝在神的恩典之外，可是在这里保罗还是想要激励犹太人，叫他们不要轻易的灰心，放弃了希望。神如果借着犹太人的过失帮助了外邦人早日听到福音，更何况他们的富足岂不带给全世界人类更大的祝福吗？
对，使徒保罗虽然蒙神派遣做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对自己同胞传福音的负担还是很重的。所以在他传道旅行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先找到当地犹太人的会堂，对犹太人讲解福音。等到犹太人不相信，拒绝他以后，他才到外邦人中去做工。对于保罗来说，那实在是因为犹太人先拒绝不要了，所以外邦人才能够听到福音的。
保罗说，犹太人的不信不仅仅叫救恩临到外邦人，同时也是要借着外邦人的信主来刺激他们，激动他们发奋，希望他们看见外邦人得到了福音的好处。身为神选民的他们，岂不是更要努力的去寻求神，接受福音吗？
一点儿不错。接着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就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励我骨肉之亲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我们从保罗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来，保罗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一直就是抱着这样一个期待，希望外邦人的得救能够刺激犹太人回头来寻求神。
然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16节用心念跟树根做例子，来强调以色列家得救的盼望。罗马书11章16节说，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
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心念是指献给神的心念。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代，民数记15章20节21节里，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在麦子刚刚收割的时候，要把最先收割的麦子磨了，做成面团献给神。既然这一团献给神的心面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神就看其余的都圣洁了。
嗯，至于下面那个树根跟树枝的比喻也是一样的，只要树根是圣洁的，连在树杆上的树枝子也自然的圣洁了。也就是说，树根的好坏就决定了整棵树的好坏了。
所谓以色列人的心愿或者树根呢，就是指以色列人那些敬虔爱主的祖先，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好像是分别自己为圣，奉献给神的心愿，也好像是神所栽植圣洁的树根。既然他们是圣洁的，所以只要是献给神的面团是圣洁的，神看其余的也都圣洁了。只要枝子连在圣洁的树根上，当然他们也就因此圣洁了。
可是后来以色列人却拒绝了福音，这个好比是枝子从树上被折下来一样，跟原来的树根就脱离了关系。
是的，这就是以下罗马书11章17到21节所要谈的。
罗马书11章17节到21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
这野橄榄就是比喻外邦人说的。那原本属于橄榄树的枝子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拒绝了神，就被折下来，跟神脱离了关系，反而让信耶稣的外邦人，也就是所谓的野橄榄的枝子，能够接在这棵橄榄树上。保罗提醒我们，这些原本不属于神的人，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得到了福音就因此看不起犹太人。
是啊，罗马书的11章22节到24节就是神给我们的提醒。他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
你看这段经文说到，我们既然看见神对于原本属于他的犹太人是这么的严厉，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的自己警惕自己，要饮水思源，保持自己长久在神的恩典里头，而且相信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应许还有得救的希望，并且我们应该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罗马书11章的最后一部分经文说出了神的计划，神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虽然以色列人 现在还是顽梗悖逆神，可是在他的恩典和拣选里，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保罗说这是奥秘，我们看罗马书第11章25节到27节就明白了。
我来念罗马书11章的25节到27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保罗说，以色列人的得救，这件事是一个奥秘。那么什么是奥秘呢？奥秘就是属于神从前隐藏的，而现在却显明出来的知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奥秘，就是指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家要得救这件事情。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金华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件事情虽然有一些神学的讨论，可是基本上我们都接受这样的说法，就是指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跟着圣灵降临，开始了教会时期，于是普天下的人都要听到福音。外邦人一直有人不断地归信基督，加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个时期以色列人要继续的无知硬心顽梗拒绝福音，直到外邦人信主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家的余数就要得救。这件事应当发生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到空中，教会被提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福音的时代就过去了，外邦人就不再有福音可听了。
我注意到这里经文说的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可是救恩既然是个别的，为什么这里不说以色列人个个都要得救呢？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有多次提到以色列人归向神的余数，他们都得到神的拯救。比如说在以利亚的时代，大卫的时代，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甚至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以色列人家都有得救的余数。有关神赐福给大卫家的应许和拣选，就是指着以色列家整体来说的，将来以色列家的余数还是要得救。底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下面一段罗马书11章的28节到32节，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
就着福音说，犹太人因为抵挡福音，就成了神的仇敌。可是就神的拣选说，因为神拣选了他们列祖的缘故，却使他们成了神所爱的。无论是在神福音里的恩典，或是在神主权里的拣选，都是没有条件的。因为这个缘故，从前是不顺服的外邦人能够在神的恩典里得救，同样的，不顺服的以色列家将来也照样要因为神的拣选而得救。
保罗告诉我们，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恩赐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恩典，也就是说，不管是外邦信徒也好，是以色列家也好，恩典就是恩典，拣选就是拣选。神既然定了心意，就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是不会改变的。神的救恩既然是这么的坚持，这么的确定，我们实在是要为着自己的蒙恩向神献上大大的感谢才对呀。
的确是的。事实上，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自己也被神这么丰富的恩典和奥秘所感动，于是在罗马书第11章33节到36节这最后一段， 忽然从他心里涌出了对神的敬拜和赞美。
就是嘛，保罗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这实在是一个人在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情况之下，从内心里所发出的赞美。神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发生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呢？以色列家的余数将来到底要怎么得救呢？那是神的奇妙智慧，我们平常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参透领会的。
正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所说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保罗在34节35节里一连用了三个问题，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这些问题虽然简单，可是要回答的合适就非常不容易了。
对呀，其实这三个问题是保罗从旧约圣经里套出来的话，其中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这个是以赛亚书40章13节那里曾经有过类似的话，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呢？
至于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这句话是从约伯记第41章第11节那里出来的。神曾经用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句话来点醒在苦难中百思不解的约伯。
我想保罗在这一章最后的一句话最能够作为我们回应神救恩的赞美，那就是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是啊，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借着他而存在的，也是属他的，向他负责的。我确信圣经里有关救恩的一切应许都要因为神的信实而成就。
神是创造一切的神，也是拥有一切、管理一切的主宰。我也相信因为他的爱，使神对我们每个人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不管是外邦人也好，是我们也好，是犹太人也好，都要因他得救。阿们。
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讨论罗马书的信息。
愿神祝福您，愿您享受他救恩之乐。
再见。